好，大家午安。我们这堂课是 N301。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我们的讲人是徐中昌徐牧师。那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徐牧师。84年在神的呼召之下，当年秋天进入了加州的富勒神学院，进修神学，然后完成了宣教学硕士跟神学硕士两个学位。1988年秋天开始在台福基督教会的全职牧会，在全台福基督教会做全职牧会，到2006年的二月底，然后从2006年3月1号开始在普世丰盛生命中心负责整体宣教的事工一直到现在还是在普世丰盛中心。那时间宝贵，我就把时间交给徐牧师。好，各位弟兄姊妹，很高兴跟你们虽然就一个多小时在一起哈，我们一起来思想整个世界宣教，我们能参与什么哈？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心意到如今仍然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下。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无论说的听的都从一个圣灵的感动。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规划之下能够荣耀你的名。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心意的时候，神啊，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谢谢恩主带领以下的时光，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个讲义现在要给他们吗 ？OK， 好。本来讲义很长哈，后来因为呢，主办单位说看能不能说到三页，所以我就把它挤到现在四页，勉强四页。好，那我会跟大家等一下会跟大家看一下那个讲我讲义的资料会放在上面，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我们有大概一个小时，还有15分钟的回应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好。今天的题目呢是若我们还有机会，还有什么机会呢？我想就参与宣教的事。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升天以后的500年呢，这个是教会增长最快的时期，教会增长最快的时期。那所有的异端哈也都在那500年出现的，所以到今天如果你有想到什么异端呢，其实500年在前500年都已经出现了哈。那在500年当中呢，定下了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正统。好，那我想开了五次会议哈，那这五次会议呢定下了一个标准，凡是不违背上下面三个这个基本的信仰呢，一般来讲就不是异端哈。那如果违背任何一个就叫异端，一个是三一神论，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救恩论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所有的事情500年之内几乎都发生过了。那在那个时候呢，教会呢快速的成长，虽然遭遇了异端，但是呢我相信呢神的特别旨意的保守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主后500年大量增长的几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一个呢是基督教的信仰满足人最深切的需要。好，什么是人最深切的需要？那我们走这个呢，为什么要看这个啊？因为呢，这个跟我们等一下呢，到如今宣教的本质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特质来吸引人的话，老实讲，我们今天的宣教呢，也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是人最深切的需要？你还记得施洗约翰刚来到刚到这个世上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为主预备那个神的百姓的时候，刚到世上开始去做一些预备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福音工作，我们说预备工作。那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讲什么？对，日期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日期近了，然后呢你们要悔改。那后面还有一句话，那耶稣呢？耶稣讲什么？好，如果我们还不熟悉的话，我们看一下哈，在圣经福音书里面哈，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字，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天国近了，对不对？那在马太福音叫天国，在其他福音书叫神国。因为呢，如果你去看哈，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基本上是写给犹太人，所以呢，他们避讳呢不要提到神，所以他们用天国代替。那其实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如果你们要知道，在马太福音第19章23节24节哈，所以我们看见呢， 啊，在当时代哈，你看施洗约翰讲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呢啊，耶稣来了说什么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对不对？所以呢，他讲到哈，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国，一个是悔改。那什么是国？那我们知道当时呢，啊，这个是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哈。那罗马帝国统治呢，我相信呢，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在那个之下哈，他们是啊，当然心中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个压抑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呢，在这个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们用那个树叶哈啊。啊，然后呢，欢迎耶稣的时候讲何善那奉主名来是应该称颂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他们那时候把耶稣当作所谓的一种君主式的弥赛亚，欢迎他来，希望他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个啊帝国的统治。所以我们看到呢，国度对他们来讲，耶稣带下了一个新的国度，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国不是地上的国，它是天上的国。所以呢，无论是天国，无论是神国，这个是施洗约翰跟耶稣所带下的一个信息。第二个呢，他说你们要悔改，两个都讲要悔改，可见呢，处理罪的问题是当时啊，这个在新约开始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一个目的哈。所以我们看见呢啊，最初满足人最深切的需要哈，一个是讲到啊神的国。不是地上的果，还有一个是讲到处理罪的问题，借着悔改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代呢，基督教呢，是一个五百年当中的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根基哈，这个是能够满足人深切的需要。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主流的泛神论引起理性的怀疑哈。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传福音来到了这个雅典的时候，你还记得当他在市场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伊比古流派或是叫做斯多亚学派，一个是纵欲主义，一个是禁欲主义哈，他就跟他们辩论福音的问题哈。然后呢，你看到他到雅列巴谷的时候，他站在那个广场跟人家辩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绕了城里面呢，我看到你们拜的那卫士之神啊，今天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是敬畏神的。保罗没有否认他们哈，说他们在拜这个卫士之神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们是拜魔鬼，他没有，他肯定他们那种敬畏的心。但是呢，他说我告诉你，你们所拜的这个卫士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那一次的讲完了以后，其实他的讲道很短，但是呢，里面讲到了所有的重要的题目都讲过了哈。那我们看到最后呢，信主的人其实呢就是很少。但是呢，那信主的几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而且有一个是贵妇，对不对？我们看到呢，在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知识，就是比较主流社会的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呢，主流的那种当时的这个虽然罗马统治了这个整个帝国，但是他们承受的是希腊的文化，所以我们知道希腊是一个多神论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耶稣降生以后带下的福音工作，我们看到引起了这个很多很多人的这个向往哈。好，再来我们看到呢，耶稣的公义的性情有别于当时的众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泛神论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公义的性情，还有呢强调了神的爱，复活的耶稣，那我们看到呢爱心所显出的见证跟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要看到这个，要知道这个呢，我们去到了《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哈。你如果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彼得在第二章圣灵降临讲了第一篇道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当他讲完道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扎心。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一直到47节，你就可以看到当时人对福音的反应。那当时人对福音的反应呢，我们看到呢，在讲到呢，他们都同在一处，而且凡物公用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这里，就可以看到呢，当时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连最高的有钱的知识分子，或是那些社会上的高层次的，一直到低下的奴隶，他们可以生活在一起，没有一样东西说它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到那种基督徒的生活所显出带出神的爱， 啊，还有呢，整个教会呢，让人惧怕和敬畏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当时啊，五百年当中呢，大量的成长。好，我们来看一下500年以后呢，啊，到1800年哈、啊，或是呢，如果你要讲1600年、1500年都可以哈、啊，因为呢，到了我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谈到15、16世纪的时候，那有一些变化哈、啊。那我们来看一下500年到1800年的这个衰落的原因哈、啊。我们看到基督教当时呢，跟啊政治结合在一起，那因为这个结合呢，我们看到呢。啊，这个整个基督教的那个影响力就开始下降了。那我们知道呢，是那个这个君士坦丁的事情哈。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在早期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保护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他们成长最快的时候，而且是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哈，这所显出的见证最有能力的时候。那我们看了一下哈。虽然他们是被迫害的少数族群，但是呢，他们忍受逼迫和歧视，学习适应委屈，但是呢，这一些使基督教的影响力反而更强大。等到这个政治力量介入的时候，基督教的内部呢，阶级越来越明显，神职人员与平信徒的身份日益明显。所以我们看到呢，早期信徒自发性到处传福音，那种。到了这个以后呢，我们看到呢，神职人员慢慢剥夺了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教会历史来讲呢，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常落败的一个原因哈。好，那我们看到从容量上来讲，它的增长哈，平信徒运动、初期教会，他们出去传福音。而使徒却留守在耶路撒冷。如果你知道这个是尸体反事件哈，那尸体反事件我们知道哈，彼得呢讲到哈，那我们知道第二章、第三章一讲到呢3000、5000人信主，对不对？好，但是呢尸体反一讲到哈，就被人家石头打死了，是不是因为尸体反没有修讲道学？啊，不是的哈，因为我们看到哈，如果你去看哈，彼得呢讲到呢是讲到成全。应许的道，而施蒂凡讲到的是拆毁的道。那我们看见呢，当他在讲这个关于犹太教的时候，我们在犹太教两个重要的，一个是圣殿，一个是他们的经典，他们的 Torah 哈。那在施蒂凡第七章，首先第七章，当施蒂凡讲到的时候，拆毁这他们犹太教所谓的表面的支撑。其实他们虽然有圣殿，但是神已经离开了哈。虽然有圣殿，但是他们呢不遵守神的话语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一些呢，整个是一个没落。施蒂凡不过是拆毁，让他们看清楚他们犹太教所面临的这个现状是什么，以至于我们看到呢，最后被石头打死了哈。因为施蒂凡事件才有使徒行的第八章，因此我们看见呢，很多人就怎么样被逼迫之下分散到各地，但使徒们却留守在耶路撒冷哈。那我们看到呢，门徒的运动哈，在第八章，如果你注意看，有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哈，他是腓力。那这个人他也不是使徒。他其实是一个平信徒，不过呢是在第六章的时候，因为吃饭的问题被选出来哈，那他就怎么样承担起这个这个饭食管理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看到施蒂凡也好，排第一名的施蒂凡跟排第二的腓力也好，他们在其他服事的恩赐上非常清楚，施蒂凡的讲道，腓力的传福音，这个都是非常特别的哈。虽然他们只是执事，但是我们看见了神用他们。所以呢，这个传福音的腓力，也就把他福音带到什么呢？跟犹太人没有来往的撒玛利亚。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一个仇视，跟犹太人仇视的一个族群哈。那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是一个混血的哈，他是呢早期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被掳了以后呢，掳去的他们这些外邦人，就把一些外邦的人迁徙到了现在北国的地方，所以跟当时的犹太人就混血哈，产生了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呢，这个是犹太人看不起的人，但是呢腓力就把福音带到这里来了。然后又借着使徒行传第八章向伊索皮亚哈的太监传福音，所以呢这个太监呢就把福音带回去了非洲。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人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我们看见 早期的发展哈。那安提阿是在他们第八章发生以后呢，十一章我们看到了哈，就慢慢形成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好，那我们看到在我们刚才讲过的哈，五百年到一千，我们刚才讲一千八，但是如果你说要到一千五、一千六都可以哈，因为呢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呢，到了一千五百年的时候呢，整个世界产生了变化。那什么变化呢？我们知道呢，先有什么呢？先有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启蒙运动，产生了工业革命。那基督教这边呢，我们看到呢，就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这个宗教改革。1517年，马丁路德呢，在魏登堡的教堂呢，定上了95条的纲领哈。我去过魏登堡教会哈，现在那个。以前订的那个教堂的门啊，现在已经用刻的把它刻上去啊，是一个铁的门刻上去，把95条贴上去。所以我们看到呢，1500多年开始改教运动。那改教运动呢，产生了很多的，我们知道呢，到了这个英国呢，就产生了这个苏格兰我们刚刚看过苏格兰的故事哈，他们这个公投没有过哈。苏格兰在改革运动的时候产生一个这个长老会，然后英国呢没有完全归附天主教哈，产生的这个圣公会，还有呢到了德国这个马丁路德产生，无论是路德会或信义会，一直到了荷兰，我们看到了哈，荷兰也兴起一个改革中的势力，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改教运动产生的运动，产生的一个是欧洲整个欧洲的运动哈，一直到了1727年。那我特别讲这个是因为呢，这个莫拉维呢，他们所带出了后面的一个宣教的运动哈，在莫拉维的这个运动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金珍多夫，这个是一个德国人，他是其实他的他们的地方呢是接近了那个奥地利的地方，他在领受和意象和圣灵的能力，所带出的一个运动哈，影响了很多人。有一次呢，这个约翰 John Wesley 呢，有一年呢，他们从欧洲到美洲还是美洲到欧洲，在那个大西洋上面坐的那个船的时候，那个船呢在风浪当中呢颠簸得很厉害。那颠簸很厉害的时候呢 ，John Wesley 就很害怕。那时候呢就想到死的事情了，但是呢他就看到同船里面呢有这个莫拉维的信徒，他就觉得说，诶，这群人怎么不一样，同样是信仰，同样的信仰，但是呢好像对于死的惧怕不像他这样子哈，所以他就很好奇。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呢今天没有时间讲他嘛，但是呢他们是一个把生命置之度外的那我们看见呢他们呢这个是真的是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已经是死了的人，已经是死了，向主死了的人。那我们看见呢，这一群人呢，他们就带出了这个短短的20年，影响整个世界哈。那我们看到呢，影响的人，我们看到威廉·凯瑞哈，是近代的一个宣教运动的一个启动的人哈，开启的人。后来到了印度，我们看这个人呢。你不要看他是没什么学问的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呢，他讲了一篇道影响很大哈。那带动了最近200多年的这个宣教运动。那我们看到约翰卫斯理也好呢，戴德森也好，都是在这个影响之下哈。那约翰卫斯理48岁才结婚了。那你知道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到了矿区那个怎么样？这个箱子一叠，他就站在那个箱子上就开始传福音讲道了。然后一讲到呢，他那个力量圣灵的同在跟讲道的力量那你知道那矿工脸都黑黑的，对不对？然后呢，一听到那个讲到那个罪的问题，讲到他们神要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就流下了眼泪，所以就流下了一条一条白白的，你知道吗？所以人家看一下，哇，这个能力很大，所以他带领很多人信耶稣。那你想他带了这个信耶稣的人要去哪里？他们就把他带到教会，结果他说的英国教会都是怎么样？都是非常浮华的，都是非常的虚荣，所以他们就穿很漂亮的衣服去做礼拜。那个妇女就戴了很高的帽子所以呢，他去那边，他们就 像这看到这一群都是劳工，都是矿工阶级的，他们就拒绝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伊安威士里是神用的人，也是蛮有能力的人哈。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所谓的 Methodist 是约翰威士里他们的系统所延伸出来的。那什么叫做 Method？ Method 是方法嘛哈 ，Method 哈。什么是 Method 呢？因为呢，他们成立一个叫 Holy Club， Holy Club 就是圣洁会，在英国哈当时代，老实讲跟法国一样，都是很糜烂的。他白天在走路的时候都可以踢到那个醉酒的。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英国哈，在当时社会是非常腐败的。那有人就在问说，英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法国大革命这样子，农民大革命？他说英国有两个人影响了当时的时代，啊，一个叫威廉你有没有看过《Amazing Grace》？有没有哈？那《Amazing Grace》里面呢，有一个叫 Wilberforce， 那他呢在国会里面奋斗了二十几年，最后呢，解放黑奴，所以解放黑奴是英国在先啊，不是美国。然后他在国会没有经过战争而过了这个这个改变了这一条所谓的解放黑奴的这个法律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英国呢，在他的影响之下，还有呢就是 John Wesley 的影响。那 Holy Club 呢，这个圣洁会呢，就在当时呢，他们加入的人都过一个非常圣洁的生活。他们规定啊，早上几点几点，所以他叫 Method。啊，几点几点，然后呢，他们过一个非常严谨的生活。约翰威士里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赚多少用多少。”他说：“如果不管我们赚多少，我们用的那一部分不会因为我们所赚的而改变啊。”他是过一个非常节俭的一个生活，非常有榜样的啊。那有人开玩笑，他48岁结婚，就娶了一个太太是非常凶悍的，所以呢，他在家最后待不久。继续又出去传道了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威士里影响很大哈。那讲到他的故事大概很多了哈，那戴德森更别讲，我们看一下哈。那在这个这个运动当中，我们看到200多年来宣教的运动所带出来的哈。因此我们看见呢欧洲也好，其实在美国1703到1758年也出现一个人，那这个人带动了美国的第一次的大觉醒，大复兴运动。这个人叫 Jonathan Edwards， 这个人在 New England 的地方哈，所产生的影响，有人说美国在立国1776年的时候，他在1776年立国以前就已经死了哈，但是他的影响力影响了美国的立国哈。那他是有清教的背景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呢，无论是在欧洲，无论是在美国哈，在这个时代哈，在18世纪初的时候，其实那个神所带动的复兴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写1800年哈？其实影响力从1517年啊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延伸在200年当中运作，在各地所产生的那种信仰属灵的复兴呢，一直产生到我们看到1727年这个莫拉维的兴起，以至于我们看到后面这几个兴起。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背景哈，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背景。因此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今天到底在这个影响之下，我们能够回应神什么哈，我们能够做什么。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化。全球化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组织叫做 WTO， 对不对？好， WTO 就是国际贸易组织。那这个组织呢是影响整个近代的世界哈，因为所有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哈，它可以在世界各地，在这个贸易组织的只要是加入的这个团员之内，那个国家互相之间的贸易呢是很自由的哈，因为在这个规范之下呢，所以呢世界呢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取向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在以中国为例，在它在2001年11月加入以后呢。我们看到自从那一天开始，中国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分散到世界各地。那我因为我常常有机会在外面跑欧洲，到处东欧西欧俄罗斯，只要你去过的地方一定有中国人，而且到很乡下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中国人。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全球化对于宣教的影响。好，再来呢，都市化和科技化。那我们看到呢在2000年的时候，100万以上的都市，100万 人口以上的都市有400个，但是呢到2025年的时候它将近会有650。我们等一下也会讲这个，有很多国家其实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那为什么会集中呢？有的国家的理论是认为说乡下跟都市的生活水平越拉越远，那国家有的国家有一些策略把人民带进了城市，希望他们能够拉近那个贫富之间的差距。所以呢这个当然有很多理论，但是我们看到呢都市化已经是一个现代的趋势。好，再来呢我们看到创起的国家，我们等一下会解释，在这个无论是历史文化的冲突、军事冲突、政治的改变，特别讲到911以后的亚洲宣教士的新挑战，这些我们等一下要解释。还有企业宣教的事 Business Mission 的事情，那这个企业宣教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一个新的趋势，让我们可以传福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特别把它时间写下来，因为这个是中国近代一个历史改变的转捩点他们这个在这个 WTO 的这个会议审核通过了以后呢，中国人开始离乡背井到世界各地去经商，也为中国创造许多外汇，带出近代的繁荣。你知道中国人怎么做生意我们去俄罗斯，你看俄罗斯有人说大概20-30万的中国人。那早期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俄罗斯解体是什么时候？大家记得吗？1991，对，1991年他们解体以后，老实讲，你知道俄罗斯有一条国际铁路，从莫斯科到北京。那他们铁路经过了，他们铁路挂那个车厢的时候，在这个前面是俄罗斯，后面是中国的，所以到了这个边界的时候，他们就分了嘛所以呢我们看到关于这普世丰盛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短宣队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飞机这么方便，也这么有钱可以坐飞机，他们坐火车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7天要坐7天，所以他们就在火车上传福音，反正他们也走不了嘛，都在车上，所以他们就传福音。然后呢传福音呢有的人就信了，那信了以后呢马上呢就在车厢很挤的车厢里面开始 Bible study 查圣经，那查圣经有人查得非常热心，重生的生命的特征很清楚的，然后呢这七天嘛很长的时间了，有的人就很渴慕，然后呢就包括了门徒训练，然后呢到了北京的时候就在北京受洗。所以有人说这个叫做福音列车，整条叫做福音列车。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冒险，他们一开放的时候他们就冒险。当然那时候1991嘛还没有加入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列车上买了很多的货，跑到俄罗斯去做生意。那时候土匪很多的，被抢被杀的非常多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没有规范之下，没有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老实讲生命不值钱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大概7-8年前到俄罗斯的时候，老实讲中国人的生命在那边是不值钱的，真的。那如果要讲的话老实讲他们生活非常的辛苦。因此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通过以后呢，中国人开始他们叫集装箱嘛，一箱一箱的货一直往外送，看到那个整个那个海港那个集装箱越堆越多生意越做越多越大，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一箱一箱的出去，中国人就在世界各地做起生意来了。那他有什么优势呢？因为中国的货比较便宜，而且呢，他们越做越好的时候，我们发现怎么样？很多在当地的人都在价钱也好，在品质也好打不过。所以呢中国人的商人就有许多的优势，在各地呢就做起生意来了，无论是在哪里，东欧西欧俄罗斯各地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就创造出许多的商机。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教会在当时没有察觉这个趋势，所以我是觉得今天教会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察觉这个宣教的机会。我不知道你看今天的报纸那个阿里巴巴上市了，你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思想为什么它可以这么样的成功目前看来。 那阿里巴巴的这个啊上市的这个，我不知道给你带来什么思想的冲击，对我是冲击很大。我都在想，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应该要改变了，啊，应该要改变，不能用传统方，因为我们跟不上时代。所以呢，我对昨天呢跟今天思想很多的事情，怎么样在宣教的方式上有所调整。当时 WTO 在这个开始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全球化的时候，2011年，我觉得如果教会当时，我自己在思想，如果教会当时有眼光的时候，我觉得传道人要跟着这一些信徒到外面去，在那边所在之地建立教会，因为出去的很多是基督徒。我讲几个地方的温州人、青田人、浙江人，很会做生意的。如果你碰过温州人，就知道他们脑袋动很快的，很会做生意的。那这一期早期温州是一个教会很兴旺的地方。那他们出去做生意，老实讲，如果我在反省一件事，如果那时候信徒出去的时候，传道人跟着出去，他们所在之地建立教会，我相信呢，今天在海外的华人，我们叫 diaspora， 就是散居的华人，我相信今天局势应该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一个我们教会对于时代变化的一个反应的能力哈。那我为什么这样思想？因为中国我们看到这几年呢，我们看到很多乡村的年轻人从乡下到城市去打工，无论是民工，无论是进工厂，无论是到了这个工地也好，那很多那些年轻人都是在乡下，都是信主的。但是他们到了城市以后，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有没有听到这一方面。他们到了城市的时候，老实讲啊，一方面工作花很多时间，很忙碌，但是他们心灵是空虚的。他们不像他们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可以参加聚会啊，可以在唱诗听，在听到，在学习当中，他们的心灵充满了神的喜悦。但是到了城市是非常孤单，没有人跟他们去。他们就在那边，一方面辛劳的工作，一方面呢，在灵命上是一个沙漠一样。然后呢，他就说，老家能不能派人去，在那边建立聚会点，然后来牧养他们？但是老家人就是说，因为你们爱世界，所以你们到了城市里面去。啊，城市的人说，你们来牧养我们，所以有 tension， 你知道吧？如果那时候有远见，就跟着他们到都市里面。为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讲都市化，这个是全球的趋势啊。如果那时候传道人有那个看见，跟他们到都市，他们不是爱城市，因为他们为了生存，他们一定要进城市。如果跟着他们在城市里面，在城市里面建立教会，来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不至于流失。因为呢，这些年轻人一到了都市里面，花花世界很容易被引诱的。像我们在海外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学生，一离开中国都是同居的，80%以上都是同居的，70-80%以上。所以他们没有人指导他们，没有人引导他们，他们心里很空虚、很孤单，但是没有人指导他们，没有人牧养他们。所以呢，很多流失的年轻人，我们在海外看得太多了，他们里面是空虚的。我相信这些都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这些民工也是非常空虚，但是教会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所以呢，我是说哈，如果从牧者的角度来看哈，教会呢一再失去了那个机会，啊，没有跟得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华人呢在世界各地呢啊，到目前为止老实讲流失的非常多，啊，然后呢被啊这个在经济上做生意也不太会做。我们等一下讲到最后一点的时候，讲到企业宣教的时候，我会跟你讲啊，没有人教他们做生意，所以呢，会做的就是会做，不会做的欠一屁股债，然后在中国里面借了很多的钱，然后又不好意思回中国，所以呢，一直流落在海外，很可怜的，很可怜的。那如果呢赚很多钱，风光的回中国，所以呢，你看呢，那个他们乡下的房子越盖越高，对不对？4层楼的那个满乡下都是，你到那个沿海各省去看，哇，乡下都是。但是呢，那个没有出去的人一看隔壁的房子盖起来的，爸爸妈妈给他压力，你看隔壁的人家出去了赚了那么多钱，啊，你还是留在老家，对不对？他就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你知道哈，那个整个社会的那种变动啊，还有对年轻人心灵的冲击，那是无可言喻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全球化影响了整个世界，对，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影响最大。 几多少人哈，几千万的人都到海外去了，那谁去关心他们呢？好，我们看一下都市化哈，都市化，我们看到都市化呢产生了这个这个新的一个都市的生活。那我们看到，我们刚才是讲2000年对不对？1950年其实呢，百万以上人口的都市只有83个，到了2000年有400个，你看跳得多快。然后呢，到了2050年又成长这么快，所以呢，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所以你有没有看哈？我们常常看新闻，你看那个中国还有亚洲很多国家有没有？哇，那个二三十层楼的那个公寓有没有盖了一大片有没有？都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盖？为什么？因为乡下的人一直涌进城市啊，所以你不盖不行。好，那我们看到哈，其实这些人哈，老实讲，连根拔起。是最好传福音的一群，那如果没有抓住这一点的话，那就很可惜哈。我们用中国做例子啊，已经有2亿5000人从乡村在这几年当中已经进入了城市，到了在6年以后，他们还要把1亿人带进了城市。所以呢，老实讲，都市的福音工作非常急迫的。我前大概一两个礼拜以前，跟北京第二大的都市教会的一个牧师。主要负责的牧师跟他交通哈，他说哈，你在都市教会里面，那真的是工是做不完的。你看到儿童，你做儿童事工；你看到年轻人，做年轻人事工；你看大学生事工；你看央儿道，你做央儿道事工；你看那个中年人，你不管做什么，都是一群人，都是一群人，因为人的需要，人里面的空虚。好，那都市教会有什么好处？都市教会集结的都是那些精英。你看啊、哦，有很多企业的 CEO 对不对？有很多的是大学的教授、律师、啊工程师，很多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还有那个海归的，啊从国外，那一些人都集中在城市里面。那中国对城市教会是有限量的，不是说你要开都可以开，对不对？啊那些国家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呢，国家教会集中了很多。那都市教会当然是属于家庭教会，它不在国家三制教会里面，但是它特别的活跃，因为呢，我们看到那生命的在那边的冲击，还有满足那人心的需要，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看见呢，整个都市呢就发展的非常的，都市教会发展非常的快，所以他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啊，老实讲，他开始这个施工没有多久，马上人数往上一涨，已经到上千人，很快的，表示人心很大的需要。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有一些人是离乡背景，我说这个叫做亚伯拉罕原理，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对不对？亚伯拉罕不是这样吗？所以呢，我们看到他连根拔起的人，他心里是空虚的。所以如果一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回教徒，也会讲到这个道理哈。连根拔起以后呢，他有那种心灵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城市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管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因为都市化是一个趋势。好，我们看一下南美洲哈，南美洲哈，老实讲，也是有这个现象。1900年只有5%住在都市里面，2010年就是刚过去不久哈，已经有50%的南美洲的人集中在城市。所以你们看到几个大城市都是上千人的、上千万人的，那都在南美洲。你看墨西哥，还有几个不是只有墨西哥这个国家，很多。那你就看到怎么样？你就发现哈，好，这个讲义上面有。1000人的人口的都市，你去看这个哈，所以我们看见了怎么样？都市化呢，已经是这个集中在都市已经是一个普世的现象。到了2050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预估了哈，80%的人口会住在都市里面，所以都市呢，小都市变成膨胀。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啊，他在大陆做台商哈，他在福州市，那当时的福州市成交呢，买了一块地啊，盖了工厂。现在呢，他这个工厂已经变成市中心了，是吧？他这个城市一直扩展，一直扩展，一直扩展，他就是变成在市区里面。所以呢，你就知道那个市区一直扩展，为什么？因为他要接纳更多的人进来。那他们为什么要进来？因为你如果你住在乡下越久，离城市的生活越来越远，贫富差距越来越远。所以呢，老实讲，他们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必须，尤其是第二代，一定要进城市。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都市化。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了哈。好，我们看一下创启，就是呢，我说啊，这个是被搅动的国家，被搅动过的国家。 就是呢，他不管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理由所搅动过的国家呢，我们看到呢，产生了什么许多的宣教的机会。我们讲一个叫做后共产国家。后共产，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哈。1990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个共产社会国家呢已经产生了大的变化。那我们说后共产，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也是一样。中国大陆老师讲的是，我们知道呢，它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对？它已经离开了共产主义了，它已经是变成一个这个混着资本主义也好，这个所以他们称为是叫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哈。那我们看到越南，我们看到辽国，他们这一些哈，俄罗斯也是一样。俄罗斯本来是叫苏联，对不对？它是 Union 嘛，后来解体以后变成怎么样？好多国家都独立了，包括乌克兰。所以乌克兰一独立，这个俄罗斯想要把它收回去都没办法，因为他们已经都自立了，都独立了，大概有十几个国家都独立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以前叫苏联，我们现在不叫苏联，我们现在叫俄罗斯。那么看到这个是后共产的一个现象，这些国家分解了哈。好，那我们看见呢，怎么样？我们看到呢，这些国家哈，结果怎么样？有的怎么样？不止在政治体制上分开，经济上分开，他们在信仰上各方面产生了很多让我们有机会进去传福音的地方哈。所以你看啊，俄罗斯现在呢，老实讲哈，你1991年现在已经几年了？经过23年，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恢复，还是很乱的。我们去的89年，我们知道哈，俄罗斯老实讲，它的社会制度还是很松散，还是很松散。很多在西方世界看不到的社会现象，在俄罗斯还可以看得到。以前我们去的时候还有光头党，那光头党呢，每一次呢，大概4月20号。那是最高峰出来作案的时候。那为什么是4月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因为我们福音营是4月底5月1号啊，那时候那有人正在筹备的时候，有的同工晚上都不敢出来，白天也不敢出来，因为他们说怕被光头党打。那为什么叫光头党？为什么是光头党？为什么这一群人在当时这么嚣张？因为他们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那4月20号是什么？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希特勒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杀了他们俄罗斯很多人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是崇尚白人至上主义的，所以即使在那一天他们是纪念这个希特勒生日的时候，他们很多光头党就出来了啊，在地铁也好，在马路上也好，而且中国人是被追着跑，有的是这个中亚的人也是一样哈，那他们。老实讲，在那个国家里面是被欺压的对象。你知道中亚的人在市场里面，他们称他们是叫黑毛子。黑毛子就是说，因为中亚的跟那个俄罗斯人是长得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市场里面做苦工是被人家看不起的。那么看到呢，在那个后共产国家，老实讲整个解体以后，那个社会的结构已经松散了，但是呢，也让很多进到当中的有机会，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哈。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还有东欧，你知道哈，这个南斯拉夫是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那俄罗斯是北方的斯拉夫民族，那南方斯拉夫民族至少变成6个国家，好，那现在我们在做的那个塞尔维亚、啊、波斯尼亚、克罗埃西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还有呢蒙提尼戈、马其顿尼亚这些国家。还有 Kosovo， 其实这里面很多是因为宗教的缘故而分开的。那东正教、罗马天主教跟回教，基本上是这些民族、这些成立的独立国家。那以前南斯拉夫铁托将军在的时候，他很有能力把这些不同的民族啊、不同的这个宗教信仰的可以组合在一起。但是呢，这个一解体以后怎么样？就独立了，各自独立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进去？因为进去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传福音啊。那解体以后，整个社会松散，无论是当地的外地人进去的时候，这些机会呢，让我们可以呢抓住这个机会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回教也是一样。回教呢，在911以后呢，我们看到呢，给一些亚洲的宣教士带来一些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机会哈。那我最近呢，也在思想这个事情。你知道穆斯林在LA 康地有多少万？ 有22.5万，在 Orange County 有12万，其实他们都已经搬到我们的周围，搬到我们四周。我在早上出去啊，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先去运动啊，去散步的时候，哦、啊，在我住在我们住在厄瓦的附近啊，很多中东的人，啊、所以有一个叫 Pershing Market， 啊，你知道吗？伊朗人店啊，卖东西的，中东人非常多，神都把他们带到附近来了，那、啊、我们怎么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们碰到了那些啊穆斯林的，我们就跟他聊天，跟他们做朋友。那我师母呢，还邀他到家里面来聊天。聊天呢，就把福音传给他，他会听你的哦。我等一下会跟你讲哈，这个概念就是 diaspora Muslim， 就是散居的。好，那我们看到哈，这一群人其实他们是离乡背景的。我刚才已经讲过那个原理哈，亚伯兰原理，离乡背景的人是最好传福音的对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修正一下我们的概念哈。其实我们看到一讲到穆斯林，我们都会集中在哪里？北非跟中东，对不对？其实在整个穆斯林的人口当中，北非跟中东的这个穆斯林人口占整个全世界穆斯林的不到 20%。 那我跟你讲，最多在哪里？最多在亚洲，你知道哪一个 number one 是哪里？印尼，然后呢我按次序的，印尼，然后呢巴基斯坦、印度，那家这个都是超过1亿以上的，这个都超这个穆斯林都超过1亿以上，土耳其、伊朗。好，那我们看到 53% 在亚洲。他们就说，如果你真的要改变跟西方要改变跟穆斯林的关系，不要忘记了，不是只有中东跟北非，还有这一群人啊，这一群人很重要。好，然后呢我们看到散居的人口，就是呢他们迁徙离开。你知道这些国家，他们在印尼呢或者巴基斯坦这些，有的当然我们知道非洲跟北非他们是所谓的已经根深蒂固的穆斯林在那个地区，因为他们在那边已经好几世代了，好几世代了，所以你要传福音给他们是很难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些迁徙的离开的到了海外，尤其到西方欧美去，那他们去的地方很多是为了经济的理由，为了要赚钱养活改善生活的品质，所以呢有的是为了下一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们就来到了，像你知道光美国就有多少，这是保守的估计，700万，有人说900万。好，美国是，那法国多少？法国600万。英国呢？英国200万，都到了西方了。你知道占多少？20%，意思就是全世界1/5的穆斯林已经被迁徙。我们发现呢这个20%最容易传福音，最容易传福音，穆斯林最容易。所以你不要看到穆斯林就想到说，哇，中东啊那些都很难的，而且呀、他们都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啊，极端的思想。我跟你讲，不是的，我们碰到的穆斯林不是这样，尤其迁徙过的20%，这是最好传福音的。所以呢，我们最近在思想，好，为什么有 ISIS？ 没有那个白板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最近那个 ISIS 就是那个不是把对？伊斯兰这个新的组织嘛，很残暴，对不对？你知道，如果你想一想哈，老实讲哈，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为什么他们会这样，你知道吗？因为哈，我们稍微回到历史，过去的历史，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在欧洲呢，15世纪以后，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呢，本来15世纪以前，这个基督教，我们从信仰来讲，基督教跟回教是大概是平起平坐的哈，大概两个势力都很强的，在世界上都差不多是。但是你知道15世纪以前，我们看到哈，无论是文艺复兴带出来的启蒙也好，或是工业革命，就是整个西方的社会，国家社会带起极大的变化，然后呢又有宗教的改革。然后呢宣教的运动散播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我们看到呢从15世纪开始一直到近代，那个整个西方就起来了。你知道当时能够跟西方对抗的穆斯林，就是我们叫的奥斯曼帝国。那奥斯曼帝国呢，它统治的基本上是南欧、巴尔干半岛、北非，还有呢中东这一带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奥斯曼帝国其实在它帝国涵盖里面有基督教也有回教的都在里面，所以呢基督教回教在这个奥斯曼帝国里面几乎差不多是，有时候那个界限是模糊的。但是呢这个国家在了到了19世纪开始没落了， 奥斯曼帝国开始没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败的时候，他这个国家本来萎缩变成今天的土耳其，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你知道哈，他以前是一个帝国，土耳其这个奥斯曼是一个穆斯林回教信仰的一个大的帝国，抵挡了整个西方的变化。你看，从15世纪开始，一直到他可以对抗西方，但是呢，已经慢慢的没落。你想哈，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败落哈。然后呢，整个西方的这个势力起来，我们看到西方到处去建立殖民地，对不对？还有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的复国，1989年以后，我们看到呢，整个共产社会的变质，好，还有呢，1991年，俄罗斯也好，东德西德，这个共产主义整个崩溃的时候，西方的那种。他们说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整个抬头的时候，这个穆斯林开始萎缩，一直到今天一直在走下坡。所以你能体会到吗？当 ISIS 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穆斯林强大帝国的时候，全世界的这些被压抑许久的这些穆斯林年轻人就反应，就马上有反应，他们就灵验，当然他们充满了一个理想，他们想要恢复过去那个奥斯曼帝国的那种思想，他们建立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所以你能理解吗？他们年轻人在想什么？因为他们几世纪以来一直在没落的当中，对不对？几百年一百多年以来他们在没落当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到今天已经超过一百多年，他们一直在100年左右，他们一直在没落。所以他们呢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所以我们看见呢，他们怎么样走极端的路，可以想象，因为他们这一百年来感觉他们在世界失去了过去的风光，已经变成一个被压抑的时候。所以我是觉得这一个国家这一个背景呢，是让我们可以思想，而我们不要忘记的。我讲一个见证哈，在这里有一个也是富勒毕业的哈，那他在有一期在我在几年前一两年前看到富勒出的杂志，他讲了一个见证。他怎么讲呢？他说哈，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感动，他说圣经里面讲，他说你一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像嘛，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然后他就问主说，主啊，谁是我的邻舍？那这个人在他祷告的时候，他认为神感动他，他说啊，谁是你的邻舍？你抬头往四周围一看，谁是你的？他就想起原来他附近的很多都是穆斯林，他就怎么样，他就非常有感动了。神给他一个力量，他就进到呢清真寺里面，就去参加穆斯林的他们的聚会。结果呢，他们参加聚会，后来穆斯林发现了奇怪，人家穆斯林的那种拜的方式、朝拜的方式，怎么跟这个人怎么都不一样，跟人家不一样。后来呢，聚完会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朝拜的方式不太一样了。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哇，他没吓一跳，那你基督徒跑到我们清真寺干什么？他就跟他讲，他说啊，有一天我读圣经的时候，神呢让我看到说你要爱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我想我问神，谁是我的邻舍，然后神就感动我说你们就是我的邻舍。哇，那个人吓一跳，他说我们读可兰经啊，我们都知道可兰经，但是我们呢听了我们都不会按照可兰经做啊。你一听到神的圣经的话，你就这样去做，哇，我们很想听你多讲，你要不要到我家来哈？那个人就怎么样，把他的一些清真寺穆斯林的朋友就聚集到他家，把这个基督徒邀请跟大家分享见证。哇，就在好像在我们今天的小组，就在小组里面分享见证，哇，很吸引这些。那这个人就觉得说，哇，主啊，怎么这么容易呢？传福音的，所以呢，他就有一个感动，他说神给他一个使命，专门向这一群传福音，所以他就开始研究。他说以前我们传福音，跟穆斯林传福音呢，都是用圣经对他们的可兰经，对不对？哎呀，你们可兰经错了，我们圣经说什么？他说不用了，这个不是好方法。他说啊，当他去研究可兰经的时候，发现可兰经有120几处可以拿来做传福音用。就在可兰经里面，他说你去可兰经也有耶稣，这个亚伯拉罕，这些圣经里面有很多，你就可以从可兰，你不要拿圣经去跟他们对，你就拿可兰经来跟他们传福音，讲这一位耶稣是谁。哇，他就讲，所以他就登在那个杂志上，我看了非常有感动。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呢，这个 20% 是我们可以做的。你不要去做那个根深蒂固，已经在那边，他们好几世代、几百年在那边的。当然也有是那种哈、啊，这个啊所谓的我们说的挂名的信徒，但是你那个是很难做的。但是呢，我是说，如果按照我们目前来看呢，我们可以做这些散居的人口。你知道这些穆斯林哈、啊，他们出来有的出来海外移民也好，打工也好，你知道他们一年寄回他们老家多少？800亿美金，是他们寄回老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到国外挣钱，对不对？移民，你们看到我们这里的 Mexico 的很多人来，对不对？他们打工，他们割草，他们很幸福之后，他们有的人钱寄回，你知道一年哈、啊，他们这些穆斯林寄回老家800亿美金的钱寄回老家去，那就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很多是为了经济的缘故，他们到了海外来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做的哈，我们可以做的。好，企业宣教哈，企业宣教呢，我们看到呢 ，business mission 哈，那我们看到呢，印尼，早期哈是，其实最早到印尼的不是回教徒，是谁呢？是荷兰的宣教士，但是荷兰宣教士到了印尼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住在一个 ghetto 里面，就是呢，把它围起来，好像我们这个城堡，对不对？就是那个，你们看那个西部那个打仗的时候，把它墙用那个把它围起来，他们就住在里面。因为他们可能是很多因素我不知道哈，我没有去深入研究。然后呢，他们就出去传传完以后就回来。但是呢，后来后到的呢，这些回民就不一样，回教徒就不一样了。他们呢穆斯林呢，他们是来经商的。那经商怎么样？他们就进入到那当地的百姓，跟他们做生意，住在他们当中。哇，那个影响力更大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哎，先去的反而没有影响，后去的影响，而印尼变成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哈，所以呢，我们就带出了一个观念哈，这个企业宣教在干嘛？企业宣教基本上啊，它是这样，就是呢，教基督徒，你已经你有负担，你如果领受这样的一个意向，所以呢，这个宣教企业宣教呢，一定要先上课。上什么课呢？就是让你知道你领受了这个负担，你要传福音，而且呢，你帮你建立一个小的企业，这个企业是为了主的缘故，不是为了说啊，我赚了钱，然后呢，我开了公司，然后在里面有几个基督徒，我们就一起聚会，不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公司基本上的设立呢，是为了传福音、见证神。好，但是呢，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怎么样？你又不能亏本。比如很多有一阵子韩国在这个中国大陆设了很多的公司，其实他们是一个壳而已，里面都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你没有一些账的收入，你没有做买卖，你没有那个记录，那你怎么说是一个公司？后来有的被赶走了。还有呢，第二个呢，有的人基本上你没有做生意，当然是亏的，对不对？那他们旁边观察人就这样，哎，奇怪，你也没赚钱，那你怎么可以维持这么久？一定有海外关系，所以海外人是，那你这个一定有阴谋的。所以呢，你知道哈，你要成为一个正式的公司，要去传福音的话，你要一定要有生意。而且呢，你要生意要做得比别人更好，而且你要有盈利，你能够在那边生存。而且呢，因为盈利，人家看到你又赚钱又有信仰，啊，人家会羡慕你，对不对？所以呢，企业宣教基本上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的社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非常影响。我们最近在做缅甸，因为我们在缅甸投资了8年，在那边做宣教。后来我们发现怎么样？我们发现哈，缅甸呢，基本上的一个 spirit 一个文化是 begging， 就是要跟人家要。你们看到早上和尚，就没有时间给你看那个 slice 了。和尚怎么样？尼姑都是出去拿着那个托钵，对不对？要钱要食物哈。所以呢，基本上整个国家的一个 spirit 是一个 begging culture 跟 spirit， 它是一个求跟人家要东西的。所以呢，我们外面去做宣教人都是一直给啊。哎，那如果他们很聪明，他们抓住这个，你们要做宣教，我们来我们这里宣教，我们知道你们会给。好，这个给完了。换别人，所以呢，你如果不给了，他去找别人，一直跟人家要，你知道？所以呢，这个 spirit 就是说，他们一直在那边等着别人给他。你叫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他们站不起来，他们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可以站起来。因为以前你知道，英国统治他们，他们是英国的 colony 殖民地，英国统治他们，受了英国，你看那么做那么久了，老实讲，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我常常跟他们挑战，我说你们不要看外面，要眼睛要看上面，不是看外面，不是看外面的机构和教会给你钱，然后呢，很多教会喜欢去做宣教，所以呢就给钱， 那他们就一直拿钱，这里拿完了拿那边，我说你们要看上面不是看外面哈。所以我们最近在定计划的时候，我们在缅甸，我们就说哈，三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从缅甸看到，我们从缅甸哈看到以前的中国，我们投资多少在中国做宣教，投资多少进入乡村里面，结果呢做到最后我们看到乡村教会没落，大家都进城市，流失的多少。所以我们在定缅甸的宣教的时候，我们定了三个策略。第一个，一定要一开始就做都市教会，立好根基。中国就是走到最后还是走都市教会，都市教会强的话，得着这时代的不管是上层的知识分子，下层的劳工民工，你都得着了。所以我觉得都市的教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缅甸定了一个策略，第一个是都，第二个你要做精英事工。所以我们开始今年，去年就定了计划，一直没执行。到今年呢，我们派牧者，年轻的牧者进去带领大专营会，大专生的营会。那大专生的营会什么？因为如果他明年明年是一个对缅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日，因为呢，2015年是他们总统改选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定睛在缅甸的身上，看到明年的总统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明年总统一选就知道了，是不是真正民主。如果是真正民主，这个国家不会再回头了。如果你在改选总统这一件事还是用专制来处理的话，那这个国家没有指望了，人家也不想再投入，因为很多国家都包括美国都还在观望当中，我要不要深入在这个国家投资。那台湾是很厉害的，台湾有生意做他就跑第一个，台商第一个，宝城做鞋子的第一个跑进去了，他已经在年底就在生产了。那我们看到呢，老实讲，这个国家如果真正开放了，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他们将来的总统。所以我们第二个策略定精英的计划，精英事工，专门向知识分子传福音，专门得着这一批人，将来他们是可能是国家的领导，而且他们是信耶稣的人。第三个我们就做这个 band 哈，为什么呢？2000-5000美元给他们开一个，你知道好像有一个修机车的在印尼曾经做得很好，还有一个呢是做专门做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跑步那个 exercise 的，像是那个24 fitness 还是什么那种的，是不是叫什么 fitness 之类哈，运动器材嘛哈。他们对那 fitness 他们就租了很多器材，然后你去运动，对不对？你知道那个老板就在他们跑的时候就站在对面，然后他在运动的时候就跟他聊天，然后聊天就跟他传福音，传福音他就信耶稣了。所以你知道这种 small business 变成怎么样，每一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单位，每一个 business 小 business 都是变成，然后呢渗透到怎么样整个社会里面去。所以呢我们现在正在推这个东西，我们请这几个月一直在推这个，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我们已经有人进去缅甸了，我们跟着这些，其实这个对美国也是蛮新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用传统方法传福音的，我们一定要进到他们人群的当中。这一些 small business 将来你一投资，你训练他们，然后甚至给他们告诉他们 marketing， 然后告诉他们怎么经营，训练他们，然后他们就在当地做起生意来，后面有一大群的 supporting team 支持他把生意做好，然后呢他们就每一个都是一个小的福音单位，就在那边传福音。你看修车店也好，我自己在 dream 我说缅甸这么热，你做什么生意，其实老实讲他们不要看到，他们是东南亚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人口也是最多，他将来要做起来是将来是最强的国家， potential 非常非常的大，他们是第二个中国。老实讲中国走的路他们将来也会走，所以如果我们有远见，在中国已经有经验了，我们在做他们定他们计划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走出一条路来。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很重要。好，我自己有一个，这是我下面我是自己弄出来的一个。我们看到一般的教会，一般的教会现在老实讲这个教会跑那个教会，以前是对 denomination 有那种 faithful 那种忠诚度的 loyalty 的，对不对？现在老实讲我们哪一个教会可以喂养我们，我们就去哪一个教会，对不对？那我们看到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内聚力来看 Kingdom Business 它这个公司是一个为宣教而成立的公司，它有使命感，它有责任感。基督徒在公司里面是双重身份，它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它又是一个职员， 啊，因为他是一个职员，他有约束力，但是他又有一个使命感，所以呢，他这个对于这个公司的尾声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普世丰盛，我就跟普世丰盛的我们所有在里面十几个同，我们的 staff， 我们的同工讲，我说你们来不是要工作，你们来是尾声，回应神的呼召。那尾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来一定要生命成长，因为你们来生命成长，你们才会有喜乐，因为你们有喜乐，你们服事才有力量。不然的话，如果你进来生命也没有成长，有一天你就变成工作了，然后你就跟世上的工作是一样，你来上班而已。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是不一样，内聚力是不同的。第二个，我们看一下使命感。我们不但要这个公司不但要赚钱，还要赚灵魂，灵魂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公司要赚，我们刚才讲过了，公司赚钱才可以生存，但是呢，最终的目的是要赢得灵魂。那我们看到呢，社区的区隔，现在一听到说哦，你们是教会，老实讲，我问大家，现在教会跟我们社区有融合在一起吗？我们很多隔阂，对不对？哦，教会，你们是去教会的哦。你知道，虽然我们教会盖在社区，但是已经跟社区已经隔阂了，已经非常隔阂了。所以老实讲呢，我们已经不易被当地人怎么样？一听到教会呢，传福音。我跟你讲，现在有多少人去敲门去传福音，有果效吗？现在已经没有果效。老实讲，好，好。第三个，我们看一下管理。管理啊，老实讲，在公司里面，不但要有这一般的公司的管理，还要牧养。我刚才讲过，牧养这些公司里面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呢，我们看到教会的管理比较松散，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整个。好，再来呢，目标。你不但要有竞争力，你还有亲和力，对不对？你不能光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所以你要竞争力，要亲和。但是呢，我们看到教会有时候呢失去动力。好，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说怎么样呢？我说你们看到 7-Eleven， 我们都知道，对。你去台湾哦，他们就很懒得讲 7-Eleven， 他们讲 7-Eleven。好，你去台湾的时候，你看到哈，如果像 7-Eleven 这样的一个连锁，现在台湾连锁 7-Eleven 你知道吗？有5000家，你知道吗？散布在各个角落，5000哈。那我就有一个梦想，我说哈，如果 7-Eleven 如果是一个类似基督徒经营的一个大使命公司，然后你进到这里面的时候，那个员工受过很多的训练啊，他对你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被服务不一样，然后呢，里面的摆设设计，还有里面的卖的东西，如果能够好好规划的时候，哇，很多人很喜欢进到这个店里面来。然后呢，你在那边买东西，其实是被很殷切的被服侍过，被服侍过，哇，我觉得那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说怎么样？如果有这个大使命公司的理念的时候呢，一开始经过良好的经营，扩散到。啊，营运有特色，没有人可取代。所以呢，有一次有一个人几个礼拜以前跟我讲，他说：“徐牧师，你们做福音机构哈，不要做 number one， 不要做第一，但要做唯一。你知道我意思吧？你不需要变第一的哈，你要做的 number one， 不要，你不要做第一，你要做唯一 ，unique， 只有你有，别人没有。那这个是福音工作最重要的地方，你要做人家没有看到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要看到呢，它的没人可取代，无论是服务的方式、店面隔间的设计，能吸引人来店里买，最后融入社区，并且对社区有贡献，引起民心，福音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补足教会无法达到的目标。这是我的 dream 啊，这是梦想，梦想。那这个就是做 business as mission， 就是做企业宣教。你也可以一个很小的企业，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真的踏入了跟美国的这个单位专门在做这个的话，一起走入了这个企业宣教的时候，那教会可以做的就是几百几千，我们把这个钱拿到一些这些国家去，教他们怎么样经营，教他们怎么样分析市场，然后呢，后面有一群人支持他，一个成功，两个成功。光美国在缅甸哈，在一个当也有一个机构在仰光，他们已经开始七个这个公司出现了。然后呢，你不要看他七个，他以后扩散的速度非常快的。那我就期待我们跟他们一起做，啊，一起做的时候，这种你借给他们一点钱，等到他们赚了回收以后，又可以去帮助别人，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将来呢，在这个佛教的国家哈，将来可能散布在里面的 我期待了类似 7-11 那种在阳光到处都是，那是基督徒经营的，哇，那是一个强大的福音工作，那是不得了，那是教会目前教会没办法期待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做梦也是回应神，好不好？我是一个常常做梦的人，我昨天看到那个阿里巴巴，我就开始做笔记了，我说他怎么会信？你知道阿里巴巴有一个理念是什么理念？他说让那一些乡下没有能力也没有势力也没有钱的人，他们有一天他们可以赚钱，可以做自己爱做的事情。那关于细节我不知道，但是呢他设立了一个平台，让那些农民，他一接到单子他就到农民帮割几个地瓜几个，他就寄出去，他们叫电商，对不对？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这个电商，哇，这个，所以呢阿里巴巴那个马云让全所有乡下人都有机会赚钱，所以一直鼓励你要成立电商，所以有人称的哈，他是中国的 CEO 啊。那我如果你们去看新闻的时候，他今天有世界日报有介绍他的背景，他说怎么样？他说他以前在杭州一个学院当英文老师，有一天看到他们英文系的主任骑着一个自行车，两个挂了两个小白菜在那边，他突然之间这个两个小白菜呢，给他的这个人生启发，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再努力坐上了英文系的主任，也不过是骑着自行车挂了两个小白菜。他说我这不是我的人生，他就马上看到这个，马上回去 quit the job， 开始走上这现在的人。所以呢，我有时候人很难讲，对不对？那我是说，我们一起为主做梦吧。好，那我今天说我们能够回应。如果今天若还有机会，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好，如果你是穆斯林社区，这里都是啊，神今天给我们好多的机会。啊，无论是全球化，无论是都市化，无论是被神搅动过的国家，我们都可以做好很多的机会可以做。那我们就是要回应神，但是我们一个人立单，什么势单力薄，我们就一个团队来做。好，我想时间超过了哈，时间超过，有没有人要问问题或是怎么样回应？
OK， 我说什么？因为其实中国的说，你是说你做这样子一个城市的教育，就是这个有法律的问题啊，这也是也就是
你说哪一方面？
比如说你假如说是一般的那种，你不是正式登记或者被政府许可的
啊，你说教会是吧？
对啊，属于地下教会那个续集。
对对对，其实哈，我那一天的问那个北京第二大的教会，那个是家庭教会，就是都市教会自己盖起来，那个牧师我就跟他问，他说哈，其实中国哈，老实讲很有意思的。他说他跟当地的他们叫国保，对不对？就是公安了啊，关系非常的好，好到一个程度哦。因为他怎么讲？他说你教会越好，他当地的治安越好。老实讲，他跟你关系保持得很好。所以呢，你知道在中国这个国家的制度，虽然上面有很多的法律啊，老实讲哈，一个执行法律的人，他也是面对很多现实问题，对不对？所以呢，他如果教会在那个当地给他很安定的一个力量，不闹事。反而呢，他可以跟他说，那个牧师哈，他说跟那个国宝的那个不局长还是什么关系好得不得了，而且那个人还特别的给他有一些的那种容许范围之内的权利。所以呢，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我在中国已经做了21年，我1993年就进中国，一直做到现在。但我不是长时间在那边，我是每一年都进进出出哈。老实讲，中国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基本上它还是一个比较偏向人治的地方，所以呢很多有法律，但是呢在人的这个在治理上还是有一些是比较有人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也要看地方，也要看城市，也要看当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被筛选到最后，你就看到有的地方做的可以做得很好，有的地方就没有办法，照你讲的。那有的地方呢，三自跟家庭教会就处得非常好，有的三自跟家庭教会，有的地区就对立得很厉害。因为我在中国跑了好多的省份，10几个省，我知道。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就能做，我们就做那个我们能够做的。对，那有人说那都是违法，他有人那个牧师就跟我讲，耶稣就违法了，当时违背当时的律法，耶稣就违法，所以呢很难说用有没有违法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福音工作。Yeah, OK。
我以为那个温州的教会一直跟那个中国的佛法关系很好嘛，因为温州教会很多奉献啊， 对地方上的建设也很好。
对对。
那为什么国宝一定要把他们收入加拿下来？
这一次我到中国，我刚刚从八月从中国，八月才从中国出来哈、啊。我们也问了，我到了那个浙江省，不要讲哪一个很大的教会，将近一万人，我们就去呢跟着主任牧师有一些对话，跟他们长老有一些对话。他说哈、啊，他们其实哈、啊，他们基本上这些做牧者的对拆十字架非常的悲痛，很痛心的哈、啊。当然有国家的背景，有国家的策略的问题。然后他们就责怪当地的那些所谓的政治的领袖，说这是他说不，他说这是国家的策略。那国家的策略就是说，老实讲，他们对于这些啊这个信仰整个教会的发展，你知道哈、哦，基本上他不怕佛教，因为佛教、道教这些寺庙哈、哦、都有固定的点，他们活动都在那边，最怕基督教，基督教是渗透到社区里面，他看不见了。看不见，所以他们最怕这个。所以他看到的各地，其实我觉得双方面的问题，教会也要负责任，国家有国家的真正教会。你知道，批了4000平方米，盖了10000多平方米，那这个是基本上是，而且呢一盖就这么大，国家本来是这样子，要你盖一个这样的，但是你盖了这个3-4倍大的，这个根本就是违法。好，这句话。第二个呢，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国家的策略。第三个，我跟你讲哈。这些基督徒有一点已经偏向了。当时我刚才讲斯蒂凡为什么讲那个道拆毁他们的圣殿，预言说神这个在主后70年真的被拆毁，没有一个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在，耶路撒冷基本被摧。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宗教理念呢，以为好像犹太人以为圣殿在，神就在。我有一个十字架的教会，我觉得神就在那里。其实神在哪里啊？神不在建筑物里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都知道神不在建筑物，神在我们这些信主人被神的耶稣基督宝血重价赎回的人，这个就是教会啊，对不对？而不在外面。但是呢，你能想象一个，譬如说乡下一个这个过去的传统，几十年下来的传统，他们认为教堂越大，神的同在越大，神就在那里。然后呢，教堂越大，表示好像是复兴，对不对？神祝福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盖一个大的礼拜堂。那个观念经过这一次的，所以我常常讲哈，这个拆十字架有一点像斯蒂凡，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拆毁心中他们误认的信仰的根基。那我觉得这个是对神让他们一个反省，也是一个反省。但是呢，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在主日祷告什么，牧者都非常悲痛，为这个事祷告。但是我们自己要反省，基督徒也要反省。为什么拆了一个十字架，我这个信仰整个就崩溃了？拆了十字架，我的反省是什么？我的信仰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想，我这次去也问了他们这些问题，而且都是大牧教会都很大，问他们传道人，问他们长老，他们自己也很多反省。
另外有个问题，这也是我这几年看到台湾企业的一个疑惑，就像这个大家知道王景龙他们夫妇，他们以前从威盛电子从淘宝红拿店。他们在公司里面，他们早上有这个聚会，中午吃饱饭的聚会，因为晚上还常常有聚会。但是经营毕竟是不容易了，那当然里面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嘛，也有些是未信者，那当然中间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冲突啊。那他们都很爱主，所以这个报道特别多。但是看这几年这样下来，其实好像你刻意去强调，或者说你。这方面特别去做一些公关，我让人家知道说，哎，你这个公司是这个，就对那个主的那个，看起来效果好像没有
那么对对对。
基督徒的企业，比如说你刚刚说，是不是应该怎么讲，就是也不需要特别去。
对对对，这个题目很好，因为我在这个台商的工厂侍奉好几年，基本上哈，我都跟那个企业的那个基督徒的老板讲，我说哈。你把福音工作交给你，不要出面，你只要许可就好，你不要出面。为什么呢？老板一出面哈，我跟你讲，我问你哈，员工会不会拍马屁？一定会的。哎呀，因为老板是基督徒，我也来信耶稣，你说会不会？会的。好，那这一些所谓信耶稣，特别是主管，我是信耶稣，好，我跟你讲啊，下面的人一看，这个主管他是基督徒，结果呢，他的行为还不如外邦人，还外地人，对不对？我跟你讲，很多问题出来了，所以我就跟老板讲，我说哈，你只要许可就好，然后你就退到后面，你不要出面， 然后你只要许可让我们进去传福音就好，你不要出面。所以我们就做哈，我们就讲三金字塔型的，上面呢是带老板信主，如果老板没有信主，我们去那个企业里面我们带，然后中间是这些管理层，都是我们所谓的台干或是干部，好，这些 manager 这些哈，然后下面是员工，就是在工厂里面操作的人。那这三个有三个策略不一样的，我们在工厂里面分得很清楚，做的不一样的策略。所以我对于你这个问题，我就跟他一直强调，基督徒的商业也会做不起来的。所以你要经营的好，你不要让这个信仰跟管理混在一起，你知道吗？你混在一起哦，你讲爱心的时候，我跟你讲管理，你一讲所谓的那个表面的爱心的时候，你没办法管理的，没办法管理。所以呢，一定要变成一个有竞争力、有盈利的一个基督徒的企业。我跟你讲，这种见证是 very powerful，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管理，所以它有策略性的。所以我想他在那里面哈混淆了，他没有分清楚。我觉得，但是说来话长了，很多经验在里面，我觉得是没有处理好，那很可惜，很可惜。那我对这个企业的内容我不知道他们里面的，但是呢，我看到很多是没有处理好，对基督徒的里面是没有处理好。我不是说批评这个企业，但是。
假如说你的企业宣教，这是一个
很
重点。
对对对，企业宣教。那这个东西一般来讲叫职场宣教。职场宣教就是说我这个是企业，那我很多人不是信耶稣，我就把基督徒聚在一起，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吃饭。那个是职场，叫 marketplace ministry。那我想那个职场宣教跟我们讲的 business 是mission 是不一样的。那我刚才讲过，我们刚起步。那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做成像什么 Google、Amazon 那么大的，它只是一个小企业的模式在做，呀，那那个将来怎么发展？我说有一点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好，所以呢，这个 business mission 跟那个 marketplace ministry 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不过这个说来话长，可能是另外一个 workshop 或是一个 seminar。结束了，好，对不起，超过时间了，好。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好不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思索你的心意，特别在这个世代变化这么快，主啊，我们能不能跟上你的脚步？愿你赐下聪明智慧，让我们回应你在这时代对我们的呼召。主啊，让我们听了，我们回去思索。神啊，让我们的感动能够带出行动。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能够有能力付出、能完成、能做的地方，让我们来回应你。我们谢谢恩主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主，当我们人的声音讲结束以后，愿你圣灵的工作继续不停在我们的身上，直到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个下午的时光，替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OK， 谢谢你。谢谢。弟兄你，不客气。弟兄你是在自己做老板还是上班的？
没有，因为我是今年被公司派来接这边的公司的。
是台湾来的。
是台湾来的。
是哪一个公司？
红友做扫描器。
啊，
扫描器。
哦，红毅啊。
红友。
红友啊。哦。
有跟人。
哦，那你要来多久？
不知道，等来几年。
几年哦？那你、那你是已经有公司在 base 在这里，还是你要来？
因为公司这边就已经二十几年。
哦。
嗯，只是今年三月主管，做了十几年的主管离职，所以
哦，你来接。
好了，
那你本来在台湾是做哪一个？你的 position 是什么？你的职位是？
本来开始从特助开始做起，然后就做业务主管。他来这边当然也是最主要在开发业务了，因为业绩一直在下滑。
哦，你是做那个扫描器的
？Scanner 对。
哦 ，Scanner 呢？
业绩下滑。
啊、
这个不能，不要说这个大企业，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现在只剩两个同事，还有一个 Amigo 这样，两个人，那姐妹也是基督徒。我去 IN 也是因为他在 IN， 所以我到 IN。可是最近公司 order 要我们当暂时的时候，我跟他沟通，他也觉得不以为然。那我想来两个，而且又是组内的，
有那么难沟通。
一样这样子，何况你说这样子一个
对对对对对，
里面人更多了，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那我没办法，台湾给我的 order 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呢，我想，其实我刚才讲，其实在美国 business mission 呢，在美国也是蛮新的。那他们也在做，但是他们有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们最近跟这个美国在 Atlanta 的那个 Atlanta 有一个，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给你关掉好吗？
哦，好，谢谢。